我们感谢神，上个礼拜有许多同工啊，他们因为爱神、爱教会、爱孩子，他们在这里摆出额外的时间来带领这些小孩在主里学习神的话，活泼的学习上帝的话啊。我看到好多家长啊，他们虽然孩子都已经大了，但他们仍然啊准备午餐给同工吃，真是求主纪念他们。我看到我们的执事翟志忠弟兄请一个礼拜的假啊，不上班来这里服侍神，真的是求神也纪念他们啊。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的天父啊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啊。本来呢，父亲节了，我本来想分享一个题目，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，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父母。不过后来呢，又不敢讲，因为我发觉呢，我也在学习，我也不完全啊。有一个牧师呢，他讲他的见证啊，他单身的时候呢，他就传道啊，他讲到怎么样 parenting， 他教人家怎么样做父母。不过呢，后来他自己有一个孩子以后呢，他声音小一点了，给父母的一些建议啊，他的讲道题目。然后等到他有两个孩子以后呢，给父母一点点的建议啊。等到他有三个孩子以后呢，他干脆不讲了啊。在做父母这件事情上呢，的确是很难哈，弟兄姐妹很难啊。包括我已经是seasoned了，我这个叫seasoned的 pastor， 是这个传道很多年seasoned的祖父，已经两个了，不是有一个孙女啊。seasoned的父母，我都不敢讲说教养父母很简单，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，每一个孩子个性不一样。所以我想了之后呢，我想要看最好的父亲呢，就是我们的天父。当我们一看到我们这天上父亲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还不清楚，你知道我们这位神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们知道神是什么，有一个很好的描述，就是我们的父亲，并且是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在注视这个天上的父亲，不断的在敬拜这个天上的父亲，不断的在认识这个天上的父亲。在这种过程认识敬拜也好，慢慢我们就潜移默化被这个天父把我们改变的越来越更好的父亲。这是我有把握的，我绝对保证的，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题目，我们天上的父亲。我们来看看圣经路加福音15:11-32啊，大家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，你不是基督徒的，我也很希望你从这段经文来看到我们有一个宝贝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一个人的父亲都是完美，但我们有一个好的父亲。好，我们来读圣经。好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这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喂，对不起，好快哦。这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 我到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孤儿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继寒人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其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他把他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去，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也听见作乐听舞的声音，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有人说，这段经文是福音中的福音，在圣经告诉我们好消息，我们的神就像我们的天父，是最好的父亲，最慈爱的父亲。而这段圣经可以说在这个最好的消息里头讲得最清楚的，是福音中的福音。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我们这位天父是怎么样一个父亲。这个经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比喻啊。如果你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背景，在路加十五章耶稣整整讲了三个故事，是一个比喻故事。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到世上来，有一些罪人，像税吏啦，像妓女啦，耶稣接纳了他们，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享受耶稣的救恩，耶稣的爱。但有另外一群道德分子，我们叫做法利赛人或文士人，是道德分子，是循规蹈矩的人，他们不明白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，他们甚至于他们批评论断说，怎么耶稣接纳罪人呢？这些人是妓女，这些人是偷人钱的税吏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耶稣怀着一种爱的心肠来向他们解释，所以他一连串讲了三个故事，这是第三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刚刚大家读了，他讲到有一位父亲啊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很显然耶稣在做一个比喻，这位父亲在形容我们的神，我们天父的个性。他讲到有两个儿子，这个两个儿子其实就在讲我们世界上 的人还没有认识神人的本性。今天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们，我巴不得你能够从这段经文看到上帝是何等的希望。你知道他很爱你，他希望你归回来享受他的爱。你听了很多年的道，你难道不知道上帝是什么爱你吗？他同时也要让你知道，我们世界上有两种人，就是这个比重小儿子跟大儿子，不管谁都需要天父的爱。不管你是很道德的，你是循规蹈矩的好人，不管你是作奸犯科的罪人，在神的眼光里，你没有上帝的爱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不会快乐，你就不会喜乐，你就不会有盼望，你就不会永恒，你失败你就站不起来。首先我们来看这是怎么样一个父亲呢？哦，对不起，他是一个认不伤心也不会丢弃对儿女的爱的一个父亲。他被儿女所伤，我们在长大的过程，我们可能伤害到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可能埋怨，可能不满，但这位父亲很久忍耐，并且那个爱绝对不会丢弃。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么有耐心的父亲了。我自己当父亲，我知道我有时候会失去忍耐，我有时候会讲话也会伤我孩子的心。但是我们这位天父可以被你打，被你误解，被你伤害，但他却在那边默默的受伤，还不愿意把这爱丢去。你看这个小儿子有多伤父亲的心。小儿子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这个实在有点问题哈，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我的儿子如果说：“爸爸，把财产早点给我，我给你踢脚，赶出家门。”应得不是感恩，从小帮你抱到大，从小帮你送到好学校，从小给你念书，给你关心你，结果你长大了，应得的嘛。我应该的嘛，我应该这个财产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讲话很不客气，这个小儿子。你们都知道，在中东那个时候，分财产是父亲死的时候才分的。结果这个小儿子父亲还没死，就把我应得的家也给我。这个小儿子等于就父亲为什么不早点死呢？你早点死，我就可以把这个财产拿了，我就可以哇去买 Ferrari， 我可以去买这个 Porsche， 我就可以很高兴，我可以有小三，我可以有小四，哇，他就是这样一个儿子啊。没有一个父亲可以爱这么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次看这个中文报纸，做牧师一定要什么都要知道啊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这个忘记到底台湾还大陆中国的不晓得哈。这个父亲呢，这个小孩子呢，从来对他不礼貌，然后也不关心他。后来他把他的这个遗产呢，大概1500万啊，干脆烧掉算了，不给这个孩子。你看人的耐心有限，这个孩子对他的那种忽视，对他的不尊敬，这个父亲忍受够了。他最后他报纸这真实的故事，他死的时候那个自己1500万本来准备了，他干脆把他烧了，不给他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上帝的爱是这样的，能够忍耐，能够忍受创伤，来忍受儿女对他的背逆跟不尊敬。其实这个小儿子代表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包括我们这个基督徒还没有信主，我们真的是悖逆。圣经描写我们世人是悖逆之子，就 rebellion 啊，抗拒性。我们真的是会抗拒的。你看你养孩子有没有抗拒过啊？我们养孩子会抗拒，天生就是有抗拒性，天生有抗拒上帝给你带来的教导你的人。你看现在小孩子多抗拒啊，对老师不尊敬，对不对？我听前阵我听说，我听到美 美国人，刚在美国当小学老师，做五年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，太难做了。这个学校保护这小孩抗拒，中国也是嘛，对不对？儿女也抗拒嘛。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父母，看到那个小孩五六岁就抗拒，就不尊重父母。做梦是有时候会有家长来跟我谈，我很同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真的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们乃是抗拒之子。当然忘记了神，始祖犯罪，我们人有罪性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喜欢按照自己的，我管你什么权威，管你什么真理，管你什么神，我喜欢抗拒。你看看保罗怎么描写我们信主之前，那时啊，以弗所你们讲我们基督徒哦，我不是非基督徒啊，基督徒也是。你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只是不把它写完。你们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你们的行事为人跟世上的风俗一样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，就是撒旦魔鬼，把这个抗拒的心摆在人的手里。所以你看始祖亚当夏娃第一个就是抗拒上帝给他的吩咐，对不对？不准吃，上他就是抗拒，都有抗拒的本性。就是现今这些魔鬼继续在我们这些世人悖逆之子心中所行的，真的是有抗拒，小孩子小小有抗拒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孩子，他妈妈这个小孩子哭，然后妈妈不好意思带出去，这个小孩子就在那骂他妈妈，我看他才四五岁啊，还打他妈妈。哎，你不要讲，你不要，我不讲，不要，我的孙女都会，我的孙女有时候打他妈妈，所以师母肯凶，有时候孙女到底要打，我女儿不敢打，我师母说我是会打的啊，我不好意思打，我也不敢打，我比师母不行啊，又打，我会管教的。抗逆之子，世上的人是抗逆之子，真的是抗逆之子。这个小孩子代表就是我们世上的人，我们小时候都抗拒过，对不对？这是本性，这是堕落的本性。上帝是这样，但上帝在那边伤心啊，这孩子他也没有打他，他就财产分了给他拿去的，就忍受。我们神真的是这样的神。希伯来书在讲到耶稣也一样，你看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他真的那时候是人，也爱我们人，他多么我们知道他很爱我们，我们接受他的爱，很多人偏偏不要，耶稣是什么？我不要。你看圣经描写耶稣上帝，他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想到这位神是这么伟大的爱，要思想我们才不会灰心。但是想想耶稣受的苦，他忍受罪人这样顶撞。我们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在顶撞耶稣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常常在顶撞耶稣，因为我们听没有行，也没有爱他，我们常常在顶撞。旧约让我们看到这位天父就是这样。你们如果知道旧约的历史，神呢把以色列人为什么给以色列国？因为他亚伯拉罕信了他，他就祝福他，要使用他。他说：“我要给你后代很多，成为一个国家。这个国家要跟我行，然后最后能够把神的好处让外邦人都认，全世界都知道神是这么慈爱的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不只是不报恩，还顶撞神。神爱他，他们还去敬拜假神。神给他们救援很多的吩咐，他们还不行。所以神最后管教的爱临到了，神也会管教人的爱，出于爱，希望他们回转啊。所以你看，他采取耶利米书去跟他们讲话。你看耶利米讲就是神的心声，他说：“我有忧愁，愿能自己安慰自己，在我心里面发昏。”这不是耶利米在讲自己，他是先是在讲，他在向以色列召他们回来。他神跟我讲说：“我心里发昏了，我有忧愁啊。”我巴不得我也可以安慰自己啊！我们当父母都有这种关系，对不对？儿女有时候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，儿女有时候走得很惨，我们真的是安慰都安慰不来。我们的上帝去深深的受伤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朋友们，上帝今天在为你忧伤，他巴不得你接受他的爱，成为他的儿女，走在他的爱里头。真的，你只有上帝的爱，你活着才有 喜乐平安，你才能够有力量教导你的儿女。因为你讲上帝的声音，你看他说听啊，是我百姓的哀声从远及处而来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说这些以色列人，上帝这么爱他们，就像我们父母爱儿女，他们却偏偏不听话，不听话他们就受苦，他们被外邦，他们被管教。所以耶和华在听，我百姓好痛苦，你看神就叫我们父母看我们儿女受苦，我们看到他们受苦我们很难过。我想我就不多看，你可以看到上帝为我们的哀伤，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。他说我的儿女们受苦我也受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，他并不是没有感情，他今天看到我们远离神，我们犯错，我们受苦，他其实上帝在那受苦。这就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。我想我就不多看，这第一个，这里也有几个应用做我们父母的哈。第一个，孩子小的时候你要注意管教他的悖逆心态。有很多父母孩子犯错不是故意的，你去管的是什么？你去那凶的什么东西啊？但有些孩子的犯罪动机是一种抗拒悖逆，那个你一定要在小时候提早管。就像我刚刚讲，师母跟我女儿，我是会打的哦，打得很轻就是。我今天不是说叫你一定要打，你看这个箴言书怎么讲？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使用你的杖打他。这个杖在古代的时候常常用体罚，今天我们的管教不一定体罚，我们可以轻轻的打个手，也可以说记住关到房间不准出来玩啊，玩两个钟头。有时候不听话，给你哭哭到你累了睡着。我就是这样管教我的孙女的。但他睡不睡最后你就哭哭哭哭哭哭，这么多他就累了，他就睡了。所以你不要心疼他，一直抱出来。你可以有时候不理我，各种不同方式。在悖逆的时候，趁孩子小的时候，你必须让他知道悖逆父母，不尊敬父母是不对的。对他是你害他，你看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使他灵魂免下阴间了。今天这个中国来的我一直看说，比如说都是下一代都是一样，你们把你们的儿子看得像小皇帝的，儿子背你，你还在哎呦不要哭不要哭，儿子背你你还来舍不得，爸爸让你给你。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，你又要管教但就要爱，这是小的时候要开始注意的，到大了你就不能这样子了，大了不一样了啊。我讲大我也不知道，每个小孩子不一样，不过到初中之后呢，我觉得呢就比较难了啊，高中以后更难了，大以后你不要提了，孩子长大你不要提了啊，你不要管了啊，你就让任凭。你看看这个父亲，对不起，怎么一下子孩子大是慢慢放手，但你不能放弃。什么叫放手？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他这个决定是错了，虽然他这样不乖一定对他不好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就像这个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已经长大成，你越管他抗拒，因为这个抗拒之子嘛，他越 rebellion 越拒绝。你必须那时候要狠得忍得啊，不是狠心啊，忍得放手，让他去被管教。他如果不听，他如果做错，有一天他会受苦，他会受苦。你必须放手，但不能放弃。你要随时准备接纳他，随时他受苦回来的时候，你要随时不要去计较，你要接纳他。这时候他开始可以听了，他开始才知道以前错，比较容易悔改。这时候你要开始，大概你到高中以后，你大概能管教已经很有限啊，最多只是用爱去提，去抚摸他，去跟他当朋友，然后从爱中让他知道爸爸的苦口婆心的爱。小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抗拒之心、悖逆心，尤其是罪性这种，然后大了要放手。另外一个你要知道，要放手是不容易的。放手是不容易的，女孩子不应该成为你的偶像。很多父母为什么因为儿女出错要不管教的太严， 个不像这个父亲有这么耐心，就是因为他把整个一生的价值、成功、安慰什么都完全栽在那个儿女身上，那不是不好，我们应该爱的。但是你如果把儿女当为你是唯一的最爱、唯一的喜乐、唯一的成功、唯一的价值、唯一的肯定的时候呢，你一定放不了手，要不然你就抓得太紧，你可能就一定要他听你的，要不然就把他赶出去，你会成为一个不能像天父一样。所以这第一个，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为我们受伤，还不会放弃这个爱的。我包括我们都是这样，真的养儿育女不容易的。这个爱不只要到高中，这个爱甚至要到你当了祖父都要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，你要不断的让他知道有一位像天父的父亲在旁边，你犯错我随时准备在那里，但我不会去管你，我随时的，你伤害我我承受得住，我随时准备在那里，等的就是你自己来回头。因为神把儿女交给你，他要你把天父的爱让他看到，这是你最大的使命。神把儿女，他要让你看到我一个父亲是这样的父亲，他才知道不是他本性可以，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在支持着他。第二个，他这个父亲是一个永远盼望等候孩子回头的父亲。我们有时候看到儿女很久不改变，有时候他的背逆，我们放弃了，忘记他了，我们不为他祷告，我们甚至都不要看他最好。但不，这个父亲啊，真的，我以前看过一个父亲啊，他这个啊，不要来了，看了我就受不了。要不然就是，哎呀，你来我更操心，你不要我还过得好一点。人家父母很自私，哎呦，给我太大压力上。永远有一个盼望，永远有一个盼望，有盼望你才会去学习，有盼望你才会等候操练耐心。盼望，你看这个父亲，这个小儿子，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这里我们看到罪人就是这样。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把这一生你的永远的喜乐平安建立在你所像这个小儿子一样，物质也好，地位也好，你所拥有的，你所念的，有一天你会耗尽。我不管你多有钱、多成功、地位多高，你的孩子多成了。你的平安会耗尽，你的喜乐会耗尽，你的满足会，你总会有虚空的一天。这个是罪人的写照，耗尽了。这个儿子可能父亲给他财产，这个从这个你看，这个父亲是很有钱的，很多仆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高兴起来就宰一个牛肚啊？对我来讲，高兴起来吃个麦当劳就够了，我吃的牛肚太浪费了吧？这太有钱的一个父亲了、你看他，你看他。给他的财产，我看大概买十部法拉利都可以，哦，不得了，这耗尽了啊！就像我们中国很多这个现在富二代啊，到洛杉矶就来一个，哎，哇！今天洛杉矶出车祸很多的，就是中国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啊？哇，很多这个富二代在洛杉矶，第一步就是买一个法拉利，又是趴下，结果太多人撞了，酒后撞死，好可怜的，耗尽。我不管你什么，你没有上帝的爱，什么都会耗尽。然后呢，还会有饥荒，饥荒让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，这个世界总是会有苦难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苦难，总是会有饥荒临到，不是他的错，就是饥荒就是钱也没有用，他可能乱交朋友，钱用光了。他可能养了许多小老婆，钱用光了。他可能交了很多的朋友，整天喝醉酒，全部都用光了。然后世界又苦难，这下子他完全从最高变到最低，低到什么地步？你看到没有？他去投靠，找不到工作嘛，因为以前富家子弟也不好念书啊，也没有一技之长，所以现在干什么？啊，去养猪。那给我养猪，给我养猪啊！养猪，你在以色列猪是不洁的嘛？是做不洁的工作，这很低等的工作啊！在他们文化里，这是最低的了，就像乞丐一样，啊、这 羞辱家门的，富家子弟被乞丐，而乞丐到了地步，可能那个主人利用他，给他食物很少，他饿得不得了。他说：“我要吃猪的豆荚子啊！”那个主人也不给你。因为我以前不晓得豆荚是什么，我现在知道。有一年我到东北去教书，教圣经。我在这个乡村里面教，周围是林氏，就是养猪的，那么也有养玉米的啊。这个豆荚其实是玉米的心做的。我看到这个豆玉米怎么跟美国不一样？我们美国玉米好甜啊，好软，看起来哈，它的玉米硬的像石头一样，还发亮。还有不同颜色，有紫色，有那些不掺杂着。我就问当地人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玉米这么硬，怎么吃啊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是猪吃的。”Oh my gosh！ 我差一点就叫他给我试看看，我被你吃猪屎了，跟这个烂子一样。不止这样，豆荚子是那个玉米的心啊，那个心拿来弄碎，硬的不根本不一样，很难吃。哎呀，简直是太可怜了，从最高爬到最。罪人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胜利来，最后一天你会耗尽，你所有的满足会耗尽，你的生命会耗尽，你的永恒会耗尽，你的爱会耗尽，然后世界的饥荒苦难，你没有希望，你就像这个人一样。但是还好，这个小孩子呢，有好的父亲，永远盼望。你看这个父亲是怎么的盼望？你看，你后来就看到嘛，他整天就这么等着他回来，一点都不放弃。我们必须学习，我们上帝就是这么一直盼望我们悔改归向他的父亲。旧约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神在以色列人的作为，就是神的本性就是这样。我刚刚讲了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赐福，给他儿女，希望亚伯拉罕教养他们跟随神，他们远离神，对不对？悖逆的被审判的，神就不断差遣先知叫他们回来，一直等啊等啊，等了几千年了。你看以色列书先知讲要必然等候，上帝在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他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审判的神。这很有意思啊，听起来好像神很恐怖嘛，会审判人。神当然会审判人，因为神最后要这个世界没有罪恶，所以必须审判。他不会说拯救你罪恶，你又活在罪恶的光景。他是公义的神，他要这个上世界美好如初，没有罪恶，所以最后。罪恶必定被审判，但是他是审判的神，他又是这么爱我们，他不要我们被审判，他在等啊等啊等我们归回他。我这句话我听的真的是，这位神是这样的忍耐等候，等候着我们，包括我们当中，你还不知道上帝的爱你，你知道上帝是这样的等候你回头，他随时准备让你回头，他永远等候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永远盼望。你看到没有？哥林多前书讲的爱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怎么样？盼望，盼望什么？你再怎么坏，他都是希望有一天你回头，等着你，等着你。他不会放弃你，他等着你回头，朋友们，他等着你回头。第三个，这个 PowerPoint， 第三个，这个父亲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乐于饶恕、接纳、完全的接纳、完全的没有条件的，要恢复我们尊荣的父亲。请看，这个小孩子醒悟过来以后，就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继而言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是什么？因为这父亲知道这个儿子心里面有的罪恶感，对不对？如果等他来父亲那里，拜托你饶恕我，这个还不感受到这位神是比他想象还好。这位父亲的，这位父亲根本就准备饶恕他。你还没有讲说我这个孩子还没有讲说我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你，得罪了天，他已经，神已经在我们父亲那里，不必再讲了，抱着抱着抱着。要是我的话，这么脏这么臭去洗完澡再来，要是我改过自新再来， 要是我说太丢我的脸，人家看到我是一个这个军装的有钱的人，怎么一个儿子长，赶快丢人现眼，赶快叫仆人赶快掩饰，不行。这位耶稣不管你有多脏，这位上帝不管你有多少罪、多脏、多么的悖逆，他随时乐意的赦免你，并且再度接纳你，就像原来一样。不管你是犯过什么错，有什么缺点，照样的爱你，乐于饶恕，完全的接纳。不止这样，还要准备恢复他的尊荣。你看到下面，我儿子这时候才开始，你看还没有讲饶恕我，父亲早就已经准备了啊。而父亲呢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天就是上帝，我得罪神没有错。我们所有得罪人，其实基本上是得罪神，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他也知道自己不对，所以不要再把我当儿子了。我家能够在你家有个有个饮水泡饭，当个仆人够了哈、啊，不要再给我跟你同桌。那我只要有个地方住，就在草茅房也好啊，总比人跟猪一起住好。哦，他很谦卑，你看罪人悔改很谦卑，但是父亲不是这样想的。父亲却看到这个字没有，他认为自己不配。父亲说你却配，他说不会，赶快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穿上。袍子在古代仆人是不能穿袍子的，只有帝王，只有儿子准备继承父亲的，要权威代表父亲的，才可以穿袍子。父亲不计较，乐意饶恕，完全接纳，不管你现在改了没有，不改了，因为你已经悔改，所以赶快把袍子恢复他的尊荣。你看，在那个仆人，那个你有钱，可能家里有几百个仆人，只有两个儿子，那个儿子是很特别，穿袍子像君王一样，恢复就上帝一样的。他恢复我们的尊荣，朋友们，你知道上帝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吗？我们是跟上帝将来要同掌王权的，永远同掌。上帝准备使用我们，把一切都交托你，在新的世界里头，你要上帝要完全托管一切给你。你是何等的尊荣，我们是何等的尊荣。上帝准备恢复他，不要你再为过去在那边低头上，他要你抬头仰胸。你是代表上帝的，代表父亲的戒指哦，把戒指戴上。戒指是什么？戒指是父亲给儿子戴上，代表他可以代替父亲的那个权柄。就有一点心像今天的 credit card 啊， credit card 啊，我去九九买菜啊，我拿出 credit card， 他就一定要，我不必拿出 credit card 啊，就知道这个人当然银行有足够的信用有钱，所以 credit card 就可以买东西。我去买个 Porsche， credit card 出来就要给我，他不会说我要查一下，不行， credit card 就是代表这个人一定有一点底子。这个儿子随时可以拿父亲的戒指，就可以命令仆人做什么。这个儿子拿出父亲的戒指，随时就可以代表父亲跟父亲的商人做生意，经营家业，完全恢复他的尊荣。哦，感谢赞美神，我们这些本是罪人的人，我们是何等的尊贵，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子，得称为代表上帝、准备上帝、准备使用的那一群人，我们是何等的尊荣！让我们感恩在今天。而讲到这里，我们也要效法这位父亲，我们能乐于饶恕我们的儿女，不管他犯什么错，乐于完全的接纳，不管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，乐于恢复，让他知道你永远是我的儿子，绝对不放弃。有一次，这个是不是有一次是真实的小说？海明威嘛，当时海明威写的部分小说叫《世界之都》（Capital of the World） 哈、啊。他那个故事里描写有一个父亲，西班牙人，他描写的父亲那个儿子呢，得罪了他，对他大不敬，一怒之下赶出家门。再不要见你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！我大概犯了太大的错误了，大概跟这个小儿子一样啊！你赶快死掉吧，把财产给我去用一用。赶出去，那个儿子这几年就看不到面了哈、啊。这个几年之后，这个父亲开始想想，哎呀，当初太凶了，不对。当然他不可能像天父，我们都像他，哦，他。 气消了，他想到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爱，他就准备叫这个儿子回来啊，但是找不到啊，到处打听啊，他叫儿子叫 Paco 啊 ，Paco 西班牙的 Paco， 到处找不到。找不到了，他就准备登报纸，他就登报纸 Paco 一切都饶恕了，赶快回家，我爱你，赶快回家，明天呢在报社9点钟见面啊 Paco 一切都能过了，饶恕了，明天报社9点钟见面。结果第二天你知道来多少人吗？600多个。啊，为什么600多个吗？因为西班牙 Paco 是很普通的名字，啊，就像 John 啊，你的报纸叫 John， 明天进来我保证你签你 John 来啊 ，John 黄啊，这很多 John， 我 David 啊，一定有1、2、3、4个 David 来，所以太多 Paco 出现了，太多的人需要被饶恕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被饶恕，你不要掩盖内心的不安。我们在成长的过程，我们可能得罪人，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后来都很后悔，我们一直藏着压抑着，我们不敢面对他，以为我们不需要被饶恕，我们常常用别的东西来弥补没有用的。那个不被饶恕的在那里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有平安，永远有罪恶感，你永远不可能经历上帝的爱和喜乐。我们多么不需要饶恕，就像那个怕一等600多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要饶恕，我们的天父完全的饶恕我们，完全不再记，完全的巴不得我们也效法啊，这个饶恕的爱摆在我们心中。第四个，这位天父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，因为我们只要转为相信他，爱他，跟着他，他是何等的喜乐。我们今天呢不知道了，上帝其实以我们为喜乐，我们都说我们要以神了，其实上帝看着我们他很高兴的。哎，弟兄姐妹父亲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儿子就很高兴，我女儿很高兴啊？我们常常就要求要求要求，可这不对，那讲的是负面的话。哎，这边再好一点，4.0不够，4.5，4.55.0，这个学校不够啊，这个工作钱赚不多，再赚多一点，不够乖，不够我的理想，都把自己理想压在孩子。我们有没有孩子单单就很觉得很喜乐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你有没有跟孩子一起下下棋？你有没有跟孩子一起看看 football 或这个篮球？是我，你把我儿子回来跟我一起看篮球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虽然他在看篮球的时候，我们不喜欢他的举止，他看到对方进球就大叫，哎，我牧师的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震惊于那个克利本得球，我很高兴。欧克兰的 A 我也高兴。他的哥哥好像打架一样，我很想骂他，不过不要不要，已经30几岁了，我看到就高兴。你还是为了吧，你是我们朋友们，你接受耶稣了。他真的是以你为乐，他看到你跟他一起在那做事，他以你为乐。你必须知道，这个你才会有劲，你跟随神才不会有重担。以为乐，你看这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，他马上就宰了牛犊，牛犊是很贵，一个孩子吃的牛犊干什么？牵来了，叫全部仆人，仆人来给上桌，你看他高兴的不得了，仆人都来。哇，我这孩子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我们快乐起来吧。啊，很高兴，真的真的，这个我们的上帝真的很高兴，我们看到我们就很高兴，因为你是个孩子。当看到我们在这边做一点事，我们在这边啊唱唱诗歌，我们平常为耶稣基督，我们奉献钱在做福音，或者是我们周济穷人，帮助安慰弟兄，他很高兴，他看到你这个孩子跟他一样在跟他一起，高兴的不得了，真的是不得了。你看旧约给我们看这个神意思就是一个个性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给你们看旧约另外一个先知，我刚刚讲旧约记载，就是上帝很爱以色列人，给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将来还要继续帮神工作来传扬神的好消息，他们却偏偏敬拜别的神，远离神，管教他们，管教人看到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上帝随时准备除去我们的罪，你不能你的罪，你不能说我犯罪，罪没有了，必须完胜 扫罗里，以色列王也是这里，使你将来不再惧怕灾祸，不再惧怕灾。上帝在卖我们，最后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当那天他讲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当那一天他再来耶和华掌权的时候，他说。必有话向耶路撒冷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说，不要怕西安啊，不要说了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。哇，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因我们欢喜快乐，不要板着脸好不好，弟兄姐妹们。你知道你的父亲可能有时候还要求你不要快乐，我们的神你看到你很高兴啊，看到你今天坐在你很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喜欢喜欢，他默然爱你，他不讲话却爱你。哦，这个就是神，我们也做父亲的以你的儿女为荣，一点点改进，马上加奖，马上鼓励，不要讲 negative 的话，不要讲 negative 的话，鼓励爱他，一他不会讲假话，很好很好，其实内心还是咱们不够好，不够好。哎，你的儿子就是你要以他为乐，你的孩子你要以他为乐，你才能够向天父。最后一点哦，这个故事要讲，你们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一个电影叫 Cherry of Fire， 烽火列车哈，他讲的故事叫 Aaron Little， 这个人是一个宣教士的儿子，在1920年左右，他父亲是到中国的宣教士，他这个儿子呢从小也知道神很爱他，所以他还准备将来继承父亲的心智当宣教士。当他到了上大学，父亲当然把他送回英国去受好的教育，准备将来再回去当宣教士。当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呢，他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才能，他那个跑步是世界级的啊！他曾经在英国得大学冠军，后来代表英国准备派去参加1924年的 Olympic， 在法国 Olympic Aaron Little。那么这个 Aaron Little 呢，我先讲一个故事，他后来他真的拿到这个 Olympic 的冠军了，不得了，他可以赚很多钱，他可以成为 speaker， 但他还是决定回中国当宣教士，并且当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已经快要沦陷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不保了，还青岛一带北边都不保的时候呢，差会美国的机构就准备叫宣教士都撤退，这个 Aaron Little 那时候结婚，他赶快先把他的太太跟孩子送回加拿大，有他去，然后他自己还是爱中国人，留在中国，在那里最后被关到集中营，关到青岛之后，他仍然在那里服侍其他的青少年宣教士孩子，包括一些中国的基督的孩子，最后他死在集中营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感谢他。今天他青岛山东的一个叫潍坊有他的这个纪念碑 Aaron Little。 这个人呢，我要特别括他一句话，他讲说，我相信神造我有目的，但他使我跑得快，上帝给我天生给跑得快，我要为他来跑，我跑的时候我感上帝以我为乐，因此他这个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超人能力哦。我讲这个超人就在这里。本来他的专长是100公尺啊，在英国是冠军，代表英国要是世界，大家也看好他一定是冠军啊，没有话讲，没有话讲，已经很多记录。但是不幸的呢，当那个奥林匹克排这个竞赛的过程的时候，发觉了100公尺的决赛是在礼拜天。这个 Aaron Little， 你知道他是很爱神的人，他礼拜天他一定安静敬拜神，他礼拜天也常常被邀请去讲道，因为他在英国已经很有名的人，很多人会请他讲道，他觉得上帝用他的才能，他感恩，他就每次他为神做见证，所以他坚持我不要礼拜天跑，我说不得了啊，英国女王都很生气，这国家送你去为国家争光，你竟然不跑，哇，整个英国全国给他压力，但是他抗拒这个压力，他就是不跑，不跑，最后呢，这个英国的国会包括 Olympic Committee 做一个决定，好吧，既然不跑了，那你至少你参加400公尺，那不是他的强项，400公尺是礼拜二， 哦，他就接受什么4个礼拜可以，他接受400公尺，然后呢，他本来没有不可能，他也没有400公尺很有名啊。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电影，他跑的时候，一开始跑跑跑跑，突然他抬头，就跑步的往前头抬头，因为他知道神以他为乐，抬头有那个劲就来，啪啪啪就冲过去，就拿到冠军。你如果看这个 Aaron Riddle， 他每次赛跑跑到中间的时候，他抬头仰胸，他在那边以神为乐，上他知道上帝以他为乐，所以他有超人的能力，他拿到冠军，哇不得了！他的名望，他全世界大家站起来，全世界简直是佩服的不得了。他可以成为百万亿万富翁，结果他还是选择回中国当宣教士。上帝以他为乐，然后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里头，知道你是这么的尊贵，上帝是这么喜悦。当你愿意为他做，愿意荣耀他的名，不要觉得重担，上帝是很轻松爱你，你就是享受他的爱，在他的爱中来服侍神，他以你为乐，他以你为乐。最后一点啊，这个神太丰富了。哎呦，这个PowerPoint了。这位神是被误解还是安慰你的父亲？我们都知道，另外一个好儿子、大儿子，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哦，其实他也是罪人，你不知道。就这个大儿子呢，我平常很道德、很循规蹈矩，在外面帮他父亲管田产、做工。听到这个小弟弟回来，平常这么糟糕，怎么回来？父亲就帮他宰牛犊，在那边庆祝。我跟父亲这么跟随了一辈子，准备继承财产，他从来就没有跟我庆祝一下。其实他自己的问题嘛。他不知道上帝这么爱他，他像奴隶在那边服侍神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像奴隶，上帝很爱你，喜乐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在那边拼了，大概以为上帝，他对上帝根本不认识，对父亲根本不认识。他抱怨，他说：“父亲，我这样的服侍你一辈子，你从来没有给我甚至羊羔、小羊羔，这个烂儿子。”他对他兄弟，你看这么的骄傲，把他一点爱都没有。这个弟弟坏透了嘛，应该赶出家门嘛，你不能摆着吧。这个父亲讲了一句话，那么大的安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也好，上帝准备做这件事情，上帝准备这件事情。你今天可能服侍神，你在那苦的要命，你不知道喜悦，你不知道。我要告诉你，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一切，看到没有？他对我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喜乐。父亲怎么讲？但就看下一节，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”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徒们，上帝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哇，你不信？上帝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因为上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要和他怎么样一同坐席。在那里没有哀哭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罪恶，你就是上帝所要用的人，你就是他托管的君王，一切都是你的，新天新地都在你们这些基督徒管理之下。我不管你今天知不知道，这上帝准备做的，你要是被提醒，上帝的安慰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安慰。可是你今天跟随主，当基督徒发觉说，我怎么这么热心服侍主，怎么我上帝没有奖赏我？你可能比较，但是不要担心，上帝都知道，他在训练你。有一天，一切都是你的，一切都是你的，喜乐起来，这是上帝的保证。罗马书八章三节，神说他既然都肯把他的儿子耶稣为你死舍去，他岂不把什么万物都赐给你吗？有谁愿意把他儿子杀死代替你死？要不是爱你，但你并不准备什么都给你，他何必做这个事？他牺牲这么大，这就是我们的天父， 这就是我们的天父。在这个父亲节，让我们再度感谢主，敬拜他，也巴不得上帝的灵让我们知道是上帝在塑造我们像这样的父亲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，巴不得我们这里每一个父亲，你最后都长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。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孙子，你的孙女一辈子。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每次想到你这位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三位的一体真神，我们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你。再也没有爱是这么样的长阔高深，我们人信心不够，我们人仍然不明白，但是你却一再一再在安慰我们。你的圣经的启示，你自己亲自做的，在世上做的，都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依靠，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的天父。我们今天欢喜快乐在你面前，真的是从心里感恩敬拜服侍你。巴不得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知道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，巴不得他们愿意真是接受这样子的爱，这样的救恩，好叫他们能够活在一种安息喜乐有力的生命，能够真的是荣耀主，祝福自己，祝福自己的家人。主啊，我们怎能向你感恩赞美你，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